谢主，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也求主帮助，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弟兄姊妹，如果你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第三篇。这篇诗篇是大卫王在面对很大的挑战，他所写的一篇的祷告。大卫他一生里面颠沛流离，虽然那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王，但是在他当王的末期，碰到一个人生最大最大的悲惨，就是他的儿子老三叫做亚撒龙叛变，而且要把他赶出皇宫，甚至要杀掉他的老爸，自己登基做皇位。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写了这篇诗篇，所以很值得再一次深思。诗篇第三篇，如果我们翻到的话，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诵读。来，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千的百姓来围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个人的牙齿。救恩属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好，请你不要把这首诗那个合起来，我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祷告。主啊，当我们再一次重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跟你的仆人一样，再一次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或者每一次在读主你的话语的时候，都有新的感动，新的亮光。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光，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鼓励跟带领我们往前走的动力。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安静的来领受主你从上头来给我们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想。这一个诗篇看起来读起来大概好像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味道，但是你知道这里一共有7节8节，而八节里面呢，刚好在告诉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看见什么？然后第二，这是在第一节、第二节，你看诗篇的第一节跟第一节，第二节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他见到问题，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常常会碰到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好烦啊，有时候碰到问题说怎么这个糟糕，这么糟糕啊，我快过要被整惨啊，我一定会看到问题。不知道你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或者碰到问题的时候，哎呀，真的糟糕啊！大卫在这里是看到问题，他说什么呢？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换句话说，不是只有一个，是越来越多，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我 得不着神的帮助。换一句话说，完了，人家说大卫没了，大卫走了，他的朝代过去了。就是我看到这个问题这么糟糕怎么办？其实如果好好再去读他当时所面对的，真的是很危险。他的儿子这个亚撒龙老三非常有心机，已经设计了起码十年的时间要篡夺他爸爸的位置，而这个儿子竟然是什么呢？是他最爱当中的。他三个儿子当中给这个儿子取的名最好，他一共有十几个孩子，十几个儿子，而这个儿子是聪明的，而且呢帅，而且又有领导能力，而且他的 外公又是什么呢？又是基数王，是一个王，而他的妈妈是一个王，是一个公主来的，家境背景都是一流的。当他看到他爸爸看到这个国家的安静太平的时候呢，很多问题没有到他的耳朵，他抓住机会，他干什么？他就在皇宫的前面，耶路撒冷的城的前面设了一座台，搭了一座棚，他就在那里。有人进去说要找王生士什么东西的时候，说你们来找我，我爸爸太忙了，你们找我。结果呢，他把所有的问题，人家没有送到王那边，他说帮他们解决了。不要几年，全国的心都被他掳去。他爸爸不知道。他最初爸爸听了以后才觉得这个儿子不是不错，还分担爸爸的责任，没有想到当他预备好以后，他就告诉他的爸爸说，爸爸，我到你最初登基的那个城叫希伯伦，我去那边呢去视察一下。爸爸说好吧，你去。就到他老爸的根基地，他在那边一呼百应，所有的人都围着他说，这是我们新的王，太棒了。然后更可怕的就是老百姓归心似箭在他身上，而且更可怕的就是他有两个谋臣是他的左膀右背，给他出谋划策的大卫王身边两个非常好的谋臣，叫做亚西多夫。他是谁呢？他是最新娶的太太，就是别示巴，他跟他不是跟他发生问题吗？后来正式把他接入他的家了，不是吗？这个亚西多夫是谁？是大卫王的谋臣，同时也是他最新刚娶的那个拔示巴这个太太的外公，也可以说是什么呢？是所罗门王的曾祖父。背叛他，圣经里面没有说什么理由。我想这个老臣当时心中里面想说，大卫王你真的老糊涂了，你霸占了我的孙女，而且呢把我那个孙女的儿 的那个丈夫杀了，你不配做王，现在你儿子想反叛你了，我就支持他。请问如果你是大卫，你心情怎么？再来，当时的叛军的实力非常强，差不多要把整个耶路撒冷攻占，哇，那个势力是非常大的。人家报告大卫王的时候，大卫王说：“那我们逃吧。” 他还很聪明，说不逃不舍。所以他说我们逃吧。他带着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属他的人跟军队要走。要走的时候，当时的大祭司叫做撒都。这位撒都呢，当然是一定跟随大卫王的。他把圣殿里面的约柜抬出来了。他说：“王啊，要走我们走，那圣殿跟这个约柜跟我们走。”叫大卫当时还蛮冷静的，他说：“不要，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个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不要随便离开耶路撒冷。”大卫当时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如果耶和华神还眷顾，并不是因为我带走约柜或者没有带走约柜，神。”你还是把约柜送回去吧。接着大卫他去哪里？请我们记得弟兄姐妹，大卫最伟大的地方并不是他很厉害，或者是他没有做错事，他最伟大的地方就是面对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当他说我们逃吧，他首先到什么地方去？到橄榄山，就是耶路撒冷旁边的一个小山丘。那个地方是将来，大卫王的子子孙孙当中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从那里升天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呢，也是将来我们现在还没有碰到，耶稣第二次再来要降临的。大卫在那个时候他光着脚就在橄榄山上面走，他在哭，他为什么哭？他不是哭自己无聊，他不是哭自己无用，他不是在那边呼天抢地，他在那个地方忏悔，他在那个时候地方在那边祷告，在那边祷告，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所有跟随的人就一起在那边敬拜，在那边祷告。弟兄姊妹，那就是最伟大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就看清了，那么多的仇敌，而且越来越多，怎么办？所以当时又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个我刚才讲的另外一个王臣。叫做牧师，这个牧师呢，他就出现了。他说：“哇，我跟着你去，我愿意做你的牧者。”有什么请你记得吗？一个安静的人，面对那么大的危机跟挑战的时候，能够安静下来，是一个祷告。当时这个。当时护士来的时候，护士说：“我跟你走。”马上他得到感动，说：“你不要走。”啊，叫不要走，你要做什么？说你留下来，诈降，说你也要跟亚西多佛一样。去扶走我的儿子亚撒龙，哇！而且他还跟牧师讲说，那个大祭司撒都还有他的孩子，都已经把约柜送回原处了，你们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城内的动静，给我汇报。弟兄姊妹，这一招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护师还有亚西多佛这两位大卫的 大博士智囊团就留在耶路撒冷。大卫忽然的祷告就出来，我相信这一篇的祷告是在那边得着的灵感。这就是当时他所面对的。然后当他出城以后，他出城以后碰到两件事情。那两件事情是什么呢？碰到一个当时他所认为很不错的，就是他认为非常非常好的人，那个人呢叫做洗巴。这个洗巴是谁呢？这个洗巴是一个仆人。他是谁的仆人呢？他是大卫王任命他去服侍当时一个瘸腿的王子，名叫做米非波设。这位米非波设是谁呢？这位米非波设，他的父亲叫做约拿丹，而约拿丹就是扫罗王的儿子，大儿子。换一句话说，如果大卫没有当王，是扫罗当王的时候，这个米非波设是第三代可能成为王。换一句话说，扫罗死了，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而约拿丹跟大卫王是什么？是最好的兄弟，他们两个是拜把兄弟，他也死了。扫罗的家族差不多没有了。大卫曾经问说，在扫罗的家族中还有谁？他说还有一个，那个人的名字叫做米非波设，但是他是瘸腿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战争当中，他刚出生不久，他的奶妈呢抱着他要逃的时候呢，把他摔在地上，结果把两个腿摔坏了。所以从成长，从小到大，他都瘸腿。直到当时大卫刚登基不久以后，他听到这件事情，他非常的痛心。他把米非波设带来，跟他一起吃饭，跟他讲说：“你的爸爸约拿丹是我最好的兄弟，我答应他一定要照顾你的后代，他的后代。”现在要承诺善待你，就跟我在皇宫里面住，而且呢，后来还给他派了一个奴仆，叫做什么名字？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洗巴，成为他家的总管，带领他，帮助他。当大卫出逃的时候，第一个来见他的是谁？叫做洗巴。诶，大卫吓了一跳，说：“诶，你怎么出来了？而且呢，洗巴好厉害，预备了一大堆的什么水果、吃的东西、用的东西。然后洗巴还带着好几个人说：‘我要跟着王走。’王说：‘怎么你呢？怎么是你呢？那你的主人米非波设呢？’”那个小王子到哪里去了？他说：“啊，这个洗巴说，哎呀，不要讲他了啦。我刚要出来的时候呢，他呢还很愤怒的说：‘你看，你看，这个大卫是坏蛋啊！他呢，该死，他抢了我祖父的王位啊！他现在神惩罚他了，哼！我现在呢要换好衣服，在这里呢等候着。”我将来呢还有复国的机会，我要当王呢。哇！他讲这句话以后，当时大卫王脸色一变，怎么这个小家伙可以叛逆？ 信说我的这个失败还蛮忠心的。所以呢，他就跟失败说，失败很好，以后我归还给米菲波设他们全家所用的，还有他们家的东西，他们家的财产，他们家的田地都全部给你。哇，十八高兴的不得了，谢谢我王万岁啊！然后就带着跟王一起走。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当你在落难的时候，有人这样对你的时候，千万不要小心。这个十八是混蛋。其实他所设的局是非常可怕。我把结果讲给你们听。后来大卫王不是得胜回来了，米菲波设自从大卫离开以后，他不敢洗脸，他不敢刮胡子，他不敢换衣服，大概月当中，整个人就消瘦，而且非常可怜。当大卫王再次回来的时候，米菲波设去见他。大卫王问说：“米菲波设，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呢？”说：“你知道我是瘸腿的，没有人扶我，我不能走。辛巴骗我，把我甩。”说：“王啊，我知道我本应该跟你出去，但是我是瘸腿的，我的仆人背叛我。”当时大卫说：“我已经把你的家产全部给他了。”米菲波设说：“没关系，就全部给他吧，我也不要。”当时大卫王才知道真心可怕。当时大卫王说：“那这样好了，你的土地跟你所有的财产就跟十八平分吧。”这件事情才平息。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有时候当我们落难的时候，那个很诚意来帮助我们的，小心。然后很有趣，当大卫逃离城了以后，在半路里面他碰到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做示梅。这个示梅是扫罗王的亲戚，是他们族里面的人。他看到大卫落魄的落荒而逃，像落汤鸡一样逃，在逃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起来大声咒诅大卫，说：“你该死，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骂得很难听。”当时大卫王旁边的将军说：“完了，这个家伙那个嘴巴那么脏，我过去就把他头颅砍下来。”请记得，如果你是大卫那种情形，你会怎么样？愤怒，好，把他做了，把他砍了。但是我只请你注意，大卫他是一个有神的生命，他刚祷告过，说留着他吧。为什么？以前我在皇宫里面，大家都有讲，都是拍马屁的话。现在我听到批评。相信是上帝容许他来指教我，攻击我，让我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留着他吧，留着呗。那这种胸襟是不同的。所以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第三篇第一节，我在念给你听：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 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你可以了解吗？他看到当时的情况，那是他的情况。然后你再看下去的时候，请你记得实际的情形是怎么样的，第一节第二节。那你看第三节，第三节到第六节，再跟我一起来读的时候，你发现很有趣。第三节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都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要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围攻，周围攻击我。”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第三节到第六节，大卫所彰显的是什么？信的是什么？请记得很有趣啊！第一个，第一节到第二节说，我看到的是什么？然后第三节到第六节说，那好，我看见的，接着我信的是什么？请你记得，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是一个属神的人，请你看看一个属神的人所面对的，他所发出的祷告是什么。他没有下去说，上帝啊，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以前对你多好，我以前也多真实，纵使我不是完美的，但是我还对你不错，就一直骂，一直讲，一直埋怨，是不是？没有。大卫最初前两节是什么呢？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的情形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是再来是什么？我信的是什么？我信耶和华神已经胜了。而且呢，所以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就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请你记得，为什么他的儿子背叛他，可以追溯到更远，差不多十年前，他做了一件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跟他的将军的太太八十八发生了争执，生了孩子，而最后还用计把他的大将军杀了。他以为这件事平息了，但这件事情在圣经中是非常邪恶。如果大卫没有求赦免，如果大卫在当时没有因着先知拿单对他的指责，他马上跪下来在神的面前求认罪，他死定了。是因为他的认罪，他知道神已经赦免他，所以他可以再一次站起来。他说：“我所相信的神必定拯救我。”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基督徒最美最美的智慧。我们没有一个人完美，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说完美无缺，我像耶稣那么好。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但神所接纳的是什么？是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愿意改变。纵使那个罪所产生出的连的那个连锁反应一直来，一直来，到最后造成他的儿子被他的叛逆，这些都是罪所产出来的回应。他知道，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他在神面前认罪，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我还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放弃我神。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是那么迫切，而他明白的祷告那么迫切之后，他确定神跟他同在。 所以从第三节到第六节，可以把它做一个总结。这三节在讲什么？我所信的是什么？我所信的神是谁？哇！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以后你碰到问题，可能跟我一样。如果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哇那么多的问题分析这个，哇分析完了以后，我们就慌了啊，完了。大卫没有这样子，他相信耶和华神没有离开他，因为神继续跟他同在。所以他说：“你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这是在说，记不记得我刚才提到，他还没有出城之前，他先到什么地方去？他先到橄榄山，在那个地方祷告。他那个祷告不是穿着华丽的衣服，他在那边的祷告并不是说我是王，我要来求告耶和华神。他是光着脚，衣服撕破，在神的面前的忏悔。因为这个样子，他得着了从上头的智慧，说耶和华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然后第五节会更，第五节说什么呢？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请问弟兄姊妹，你把你自己的情况设想，如果是大卫王，国家快丢了，儿子叛逆，不是外面的仇敌，是从家里面出来的仇敌，而且是自己所爱的儿子，睡得着吗？请问你睡得着吗？但是大卫在这里说什么呢？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那种信是跟神亲密的关系才能带出来的祝福。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不知道会面对多少的挑战，包括结了婚，你的问题还是一大堆，是不是？而且你孩子都生下来好高兴，对不对？将来孩子会给你带来麻烦，对不对？睡不着。大卫说：“那叫我抬起头来的，我无论醒着或者我睡，他都跟我同在，他必保佑。”那是对神的信心，也是对神绝对的服从，而且跟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才能够有这么大的信心。我盼望我自己这个样子，更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个样子。所以呢，他第六节说什么呢？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围攻我，来周围攻击我，天塌下来了，有神帮我挡着。就我记得大卫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不完美跟你一样，跟我一样都有缺陷。但是当大卫面对那么大的挑战的时候，他心中竟然可以那么笃定。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他所看到的情形，要从第三节到第六节什么呢？他所认识的神，他相信的是什么？最后要跟我们来看第七节第八节是什么呢？是他的祷告。这一篇诗篇最后的祷告是在最后的最有两节，也有第七节说什么呢？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 仇敌的腮骨，敲碎恶人的牙齿。救恩属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弟兄姊妹，非常美。所以你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一读到这里的时候，发现里面的真理的时候，心里好激动。所以我今天还要再一次吧，跟弟兄姊妹分享这段信息。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大卫看到他所面对的环境，然后第三节到第六节是他对神所说的信的是什么，然后第七节到第八节是他的祷告：神啊，求你救我，求你打碎我仇敌的腮骨，而且粉碎的什么敲碎的恶人的牙齿。弟兄姊妹，结果什么事情？有三件事情发生。当时他已经逃了，他逃到七十公里的一个城镇，在那边驻扎。然后当时那个他的儿子亚沙龙，哇，爸爸走了，耶路撒冷空了，我就赞成进去了，进去城，哇，当王了，就坐在王位上，坐在那爸爸的王位上面，好高兴啊，而且不用打仗，我已经占耶路撒冷城了。当时两个军师刚才讲到，一个归附他的亚西多佛，其实是那个以前他很好重视的锦谋谋划长，就跟他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建议，亚撒龙建议说：“王啊，两件事情我给你建议。第一个，你的父亲呢，还留了十几个妃嫔啊，没有带走，你就管他们，让他们知道，哇，你跟你爸爸的妃嫔在玩，你知道那是在象征什么？在古代象征说，那是一个很大的阴谋，在向世界宣告说，我把我爸爸的妃嫔，表示什么呢？我已经霸占他的所有的东西的意思。好，那这个亚撒龙真的这样做，这也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先知告诉大卫说：“你在暗中所做的事情，在光明的时候下会做出来。”然后第二件事情，亚西多佛对亚撒龙的建议就说：“你爸爸现在仓皇逃走，什么都没有预备，他的军队乱七八糟，乘胜追击，现在就过去把你爸爸打得措手不及。”这个年轻的亚撒龙说：“大概还不错，好，但是我要请另外一位我爸爸的军师护斯，怎么讲？护塞了，护塞怎么讲？护塞的，他讲的刚刚好相反。他说：‘哦，不行不行。’你知道，这就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大卫王很聪明的地方。他如果没有把护塞留在那里，就出问题了。他留着这一个很重要的旗子在那边，然后乌塞就跟亚撒龙说：‘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呢？要想看你爸爸，你爸爸是我们当今时代里面最勇猛的勇士，他经过多少战争，你没有啊？要想看你爸爸，他策略谋略还有他打仗是一流的。”不要小看你爸爸，已经年纪那么大了， 知道还有他所带的军队都是勇士，都是猛将。他们像什么呢？像丢了兔崽子的那个武师或者怎么样呢？他们现在刚愤怒的不得了，说你在过去刚好被他们坑了，不能去，那怎么办？跟你讲，你现在好好在这里享受，然后呢，整军整个大军征好了以后呢，然后呢，军队带出来了，士气很强了，你的爸爸在外面呢，他们现在怒气又消了以后，再这样打一打，就可以把你爸爸全部攻灭。你知道这个讲完以后，所有的军队的将军说啊，互塞讲的比较好，这个对，这个对。圣经里面说什么呢？神故意借着这个计谋，要粉碎这个叛逆的孩子。神开始他的拯救。你知道这个亚西多佛哈，是一个执着多谋的一个武士。他听到亚沙龙跟他的群臣都赞成户塞的建议，他说完了。所以亚西多佛怎么做呢？他回家骑着驴回家，然后写了一封信。上吊自杀，这一个归附叛逆的亚沙龙的这一个军师亚西多佛，他知道是定了，所以他说：“与其早死，不如先死。”他知道亚沙龙这一次一定败，所以他回家。先整顿好以后，先死，然后叫家里面赶快给他埋葬，免得以后自尸在荒野郊外。所以亚斯多佛就自杀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大卫王的祷告？神在背后已经开始运行。当同时户塞啊。叫他的儿子，还有跟撒都这个大祭司的儿子，两个人赶快在秘密当中，赶快出去通报大卫王，不要逗留，赶快走，走越远越好。其实这个可以原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要出去报密的时候呢，被谁？被他的一个仆人发现。就赶快去密报亚沙龙，亚沙龙哦，有这回事啊！再去追查两个人出城了。你看这些过程当中，你看这些过程当中，从这个诗篇里面你看到的是，哇，神在背后做安排，做安排，这是可以拍成电影，情节非常非常。然后后来不久，亚沙龙的军队出来了，而大卫的军队也整顿好了。当时大卫的元帅是谁？就是他的大将军约雅。约雅是谁呢？约雅是大卫王的姐姐的儿子，可以说就是他的外甥，很会打仗。约雅呢？就带着军队出城，要去打仗。两军要对峙的时候，大卫做了一件非常，是英语说叫 stupid 愚蠢的话。军队要出去打仗，大卫才开始想说，这儿子好可怜，这场战争他可能被杀掉。你知道做父亲的心啊。那个时候跟他的祷告就不一样了。军队要开拔，要出去跟对方打仗了， 他站在城门口，我军队出去的时候，请你们将士们好好打，然后见到我儿子的时候留下手下留情啊，手下留情啊，拜托不要伤他啊，拜托啊，拜托啊，根本不像一个王，里面对儿子的愧欠。弟兄姊妹，我要告诉诸位，让我们以后不要这种情形发生。所以好好为你的儿子祷告，不要成为一个叛逆。大卫在最后的时候，他心里面还疼爱着儿子，还交代他的将士说：“出去，拜托，拜托，不要伤害我儿子啊！”大伙去打仗，那个亚沙龙的军队是乌合之众，而且亚沙龙从来没有出去打仗过。然后约雅是什么的大元帅，不知道大小战争不知道打了多少次，就两军一打，当然亚沙龙军队溃不成军，亚沙龙就骑着马逃。逃的时候呢，要记得神的审判道。亚沙龙最荣耀的地方是他俊美帅，而且呢他的头发好多，他一年剪一次头发，他剪现在头发比什么呢羊毛还多，那么漂亮的头发成为他的荣耀，成为他最炫耀的事情。但是打败的时候，他骑着驴逃，他认为逃往什么地方呢？往森林里面逃最好。结果他往森林逃的时候，一个帽子也丢了，那个整个头发就长起，就飞起来，而且调得很快。结果呢，他经过一个地方，是很多藤树藤在上面，结果他的那个头发咻飞到上面，竟然跟什么呢？跟那个树藤就搞在一起。结果呢？他的驴骑得很快，他驴呢他就被吊起来了，那整个驴往前跑，他被吊在半空中。约雅的军队一追到，哼，这个王子在那边吊着，没有人敢动。为什么？大卫王吩咐说不要伤我的儿子啊，拜托不要动，没有人敢动。然后赶快去报告大将军约雅，约雅听到消息说在哪里，带我去。一看的时候，他说：“你们怎么没有把他杀掉？”所有的将士谁敢动？约雅拿起枪，啪一下子，马上把他刺死，从树上掉下来。约雅下令，用石头堆把他堆起来。就像大卫自己所祷告的说：“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真的是如此。这最后一句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也成就。”但这件事情成就以后，大卫觉得怎么样？将士回来了，将士回来以后，大卫看到哇，打胜仗回来了。大卫在这个时候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 stupid 非常愚蠢的事情，他没有向这些将士说哇欢迎你们回来，他马上说我儿子呢？你知道他做父亲现在才彰显出那种对父亲的儿子对父亲的父亲对儿子的爱，太晚了。他一直在问儿子在哪里，说没有战场。这些军队打仗回来像上家犬一样，这就是战军军队回来。然后谁告诉我儿子在哪里？因为外邦人的小孩。王啊，你儿子被杀了，啊，我儿子死了。他 当着会众，哎，当着什么军队面前大哭，我儿啊，亚沙龙啊，哎呦，我儿啊，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我带你死，已经不像一个王的样子，是一个丧家犬，是一个糟糕的父亲。结果军队打胜仗回来，结果这个样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段圣经他的祷告神成就了？结果呢，他回到自己家一直哭，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全军队的人就好像是糟糕，我犯了很大的错。还好这个元帅很厉害，这个元帅亚沙龙就来告诉王说，王啊，我这次就会打胜仗回来，为了那个叛逆的儿子在那边哭，在那边叫，这样继续下去，今天太阳下山之前你还继续这样下去，我跟你讲，等一下太阳下山的时候，你的军队全部跑掉，你不以你的将军你的军队 的人的生命，而你在疼惜那个犯罪而且背叛你的儿子的生命。一个做父亲的心碎，他的信仰好像已经变了。还好有约雅跟他这样子，又怎么什么事情发生？大卫王马上醒过来，他马上出去，跟他的道，跟他的将士们道歉，对他们说谢谢。家让我们国王定下来，整个军队才平息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从头到尾，哇，那个心情很难解释。我们这段圣经跟我们要怎么分享？好好去思想这段圣经，非常非常。盼望大卫他的生命，他的信仰是会有一件一件，但是没有看到大卫的软弱，做一个父亲没有好好做，就带出来的伤害是那么大。哇，我在这个时候我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从刚才的这本圣经，我发现圣经的美，诗篇的美，当我们把它分析透彻的时候，我发现圣经每一句话都在对着我们讲，因为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淬炼出来的真理。我求你帮助我们，没有像大卫那么伟大，但是如果犯罪或者做错事情，可能跟大卫一样。求主帮助，让我们借着这一篇诗篇，借着这一篇诗篇，再次彼此勉励，让我们从主你的爱，在神的恩典里面蒙恩的祝福。主啊，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家，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孙儿孙女，求你帮助，让我们家的孩子没有一个在主你的国度以外被落掉。所以在这里代表我们教会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祷告，求你安慰赐福我们这些做爸爸妈妈的。你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立定心志，每一天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让我们的孩子没有一个在主你的国度以外是被拉掉的。再次帮助我们的心、生命跟信仰，能够像大卫在诗篇第三篇所说的，看到他的情况，相信他所信的， 耶和华神，然后祷告祈求神成就基督的事，帮助面对苦难、面对挑战的时候，不再呼天抢地的，好像我们快死掉一样，帮助我们有信仰站起来，能够成为蒙恩得救、为主发光的人。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愿主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感谢主，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哇，弟兄姊妹，我讲完以后，我更觉得好像是盼望弟兄姊妹跟我一样的那种心情，把神的话语读懂，真的很有意义，对不对？就神的话语，真的是让我们心能够跟他有更好的共鸣。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刚才所说的，然后我要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两位长老这次跟我去宣教的见证。好，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 起来祷告，主你掌管一切，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家庭，再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做主，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当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王那么伟大，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有那么大的失望、缺陷、哭泣，就是他跟他儿子的关系。如果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能够结连在耶稣基督爱里，让我们带我们的孩子不是往这个世界走，让我们带我们的孩子往着耶稣基督的方向走。就当我们把这个世界当作重要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往这个世界走，有一天可能就回不来。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借着大卫所经历的，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主帮助我们，不要把孩子带错了，免得我们以后后悔，甚至差一点丢了整个国家。求你帮助，我在这里求你赐福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为孩子不断的祷告，让他们每一位都是将来在主你手中，在你的国度里面都可以成为你的精兵强将。求你赐福保守，感谢主，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我现在要